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进入第43课，也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导论。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在42课哥罗西书的结尾，有两个温习题。第一题，请问根据哥罗西书的3:18-4:1，基督徒在家庭生活方面的言行要依据什么样的原则呢？答案是顺服的原则。第二个温习题，请问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当中有哪两个方面的本分？经文在4:2-6，这两方面的本分呢，一个是祈祷，一个是做见证。那么在43课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导论，我们发现这个书卷很特别，它所谈论的主题呢是提到主耶稣必要再来。我们知道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世界是历史上的关键性事件，每一年呢世界各地不管认不认识耶稣都要庆祝圣诞节，而另一方面耶稣的再临也会为整个的世界的历史带来高潮，其实也是一个终局。耶稣的第一次降临是为着受死复活，而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招聚那些属于他的人，那些因他的死而得救的人，耶稣要将他们招聚来。那么这个招聚所带来的喜乐跟荣耀，简单的来说，帖撒罗尼迦前书4:17是说，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对使徒而言，撰写帖撒罗尼迦书信和分享这样子的信息是非常令他震惊而喜乐的。我们接下来的保罗书信就要进入这样子的书卷当中。那么在保罗的所有的书信作品当中，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的焦点都是集中在主再来的这个主题。在这里呢，保罗不仅是做出详尽的预言，也只是基督徒如何在主再来的亮光和真理当中度过每一天的生活。深信当我们来研读的时候，就会察觉到这个实际的要点。所以我们在阅读这个书卷的时候，就留意这是对于末世论帮助我们建立末世论的教义。首先我们看一下关于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以及它教会的背景。首先这个城市呢，帖撒罗尼迦这个名字是一个女性的名称，原来是在主后315年建成的时候，以建成者的妻子为命名的这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的位置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性的位置，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它是一个海港，而且是在当时的交通要道之上，这是罗马和小亚细亚之间的东西贸易和军事的路线。那么这个马其顿的城市里面呢，除了帖撒罗尼迦还包含了腓立比和皮利亚这几个城市呢，保罗都是在第二次的传道旅程当中所拜访的。我想当我们研究保罗的传道，他的生平，我们会发现他的传道其实很有策略哦， 在一些当代的主要城市当中引人归主，建立教会，加速了福音在当时的世界当中的广传。那么当时的人口呢，帖撒罗尼迦人口当时大概有20万之多，其中呢大部分是希腊人，也就是希利尼人，城里面也有不少的犹太人。所以可以想象看啊，当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程，他第一次进入这个熙攘的城市当中，你可以想象在路上有许多的商旅住满了旅店，他的港口有非常多从海内外进来的船只，有很多老练的水手，有罗马的官员，还有非常多很会做生意的犹太商人。在这个城市当中就是这样的状况，摩肩擦踵。而帖撒罗尼迦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大都会当中，保罗来了。所以你我了解，当保罗带来福音的时候，这些反对保罗的犹太人说他是这个搅乱天下的人，实在在这个当时的大家忙着做生意自顾自的生活形态当中，保罗带来了非常多的所谓搅乱哈，这是福音是不可隐藏的，福音所带来的影响力。那么当时帖撒罗尼迦因为当时有这样子的贸易非常的繁荣，所以它成为一个所谓的自由城市，也就是说他可以自己选出他们管理的官员，对比于当时的罗马政府，其他都是所谓官派的，是一个相当自由的城市。那么在商业上我们了解它是具有一个战略性的贸易中心，不论是陆上的海上的网路都是以它为中心的，这是一个繁荣的城市。至于宗教呢，绝大部分的希腊人呢都是信奉多神的偶像，常常在那里呢有自己敬拜自己的神明。那么在经文来看呢，我们了解在使徒行传里面会记录帖撒罗尼迦有相当多的犹太人，而且呢还挺有影响力的。保罗曾经进入了帖撒罗尼迦城的会堂，进入他的福音布道，当然城里面也有为数不少的罗马人。所以在这个保罗进入这个城市当中的时候，他第一次传福音布道接触的对象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群体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城里面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情境呢？保罗在第二次的传道旅程当中，首先先到了腓立比，第二个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发现保罗先到会堂跟犹太人分享福音，这是他惯常的做法。他呢是根据圣经与他们辩论，他的辩论当中我们了解他仍然是高举基督，讲到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受害，他死亡，基督也复活，而他所传讲的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这是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我们也了解当时他传道的果效呢，有不少的犹太人悔改相信，其中也有许多近前的希腊人悔改信主，有不少尊贵的妇女也在其中。不过带来了不幸的犹太人煽动所引起的暴动，也因此保罗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那当保罗离开之后呢，他仍然继续与这当中的教会信徒往来，他后来很想再探访帖撒罗尼迦，可是我们了解当地的这些不信的反对的犹太人可能势力相当的庞大，保罗受拦阻，所以后来他是打发提摩太前去喂养牧养这个教会。那他也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来服侍这个教会。我们也了解使徒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行的时候，他也探访了这个教会。那么在这个教会呢有哪些成员呢？他当时写作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 这个教会不过是一个属灵的婴孩罢了。不过由于他们是由崇拜偶像而归信基督，实在是一个生命上奇迹式的转变。所以在这个城的教会呢，其实名声已经传播海内外了。在刚开始的时候，新生的信徒组成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在他们的教会当中有这样子的聚集被建立。所以在建立几个月之后，因为保罗离开了，所以他只能写信给他们，称他们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用这个城市的名称称他们的聚集群体，已经称他们为教会。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最开始建立的地方性的教会组织是非常简单的。我们会了解这个教会里面仍然是有一些信徒的领袖来带领着，教会里面大部分的成员都是离弃偶像归向神的外邦人，也有少数的犹太人。那么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提到亲手做工的问题，我们了解说这个教会大部分的成员可能是属于工人的阶级。那么这些帖撒罗尼迦初信主的基督徒呢，也成了保罗真正的喜乐和保罗的激励，并且他们都是耶稣基督可靠和忠实的跟随者。所以这两个书简呢，里面充满了欢欣的语气。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背景，作者自然就是保罗，也提到了他的同工就是希拉和提摩太，他们一起服侍这个教会。那么关于写作的地点和日期呢，我们知道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就在哥林多逗留了十八个月，就在这个时候仍然在他第二次传道旅程的路途上，他就写成了帖撒罗尼迦的前书。那么这个时间呢，大概是主后五十二年，主后五十二年，所以这个差不多是保罗所有的书卷最早成书的一卷。所以他虽然排列的比较后面，可是其实是所有保罗书信当中年代最早的一卷。那么关于这卷书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我们已经知道当保罗必须很快的离开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必须继续用书信继续差遣提摩太来服侍这个教会。所以当接到提摩太对这个教会所做出的报告之后，他就写作了帖撒罗尼迦的书信。所以他特别是说他要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所以他虽然人不在帖撒罗尼迦，可他仍然以书信来服侍他们。在这卷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有几方面的写作目的和动机。第一是称赞信徒的信心，我们了解对初信者很需要鼓励和肯定。第二个，他指出他们的罪恶，包含淫行、懒散等等，以及纠正他们的误解，特别是对于主再来的见解这一方面的误解。第三个目的呢，乃是在这些崭新的属灵经历上，他对这些初信者做出勉励。第四个目的呢，是反驳那些针对保罗错误的指控。这些指控呢，包含说有人毁谤说他是一个敛财的教师，因为我们了解有些尊贵的妇女归信主。有人指责保罗说他是一个谄媚人的人，其实怀着不轨的动机。还有人指责说，你看保罗多么胆小，他不敢回来这个城市。针对这些错误的指控，保罗有所反驳。所以大概这四方面是帖撒罗尼迦成书的动机。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 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是保罗书信第43课，讨论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导论。这卷书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在讲义当中我们列出了很多点，若是你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我们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络。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它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书卷呢、第一个，它的语气呢是非常的亲切而坦率。第二个呢，在它的温和的语调当中呢，几乎让我们看见这是基督徒友谊的典范呢、原来基督徒彼此之间可以建立这样子的亲密的彼此滋润的关系。第三个特点呢，这卷书信是非常简单而且纪要的，因为我们记得他的受书人都是才刚刚信主的一群人。第四方面，这卷书里面充满着盼望，特别是有关基督再来的盼望。第五方面，从这卷书信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最早的新约教会在外邦当中最初期的面貌，让我们对最早期的教会有所了解。第六方面，这卷书信里面没有引用任何的旧约经文。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教会里面大部分是外邦人的背景，所以没有引用旧约的经文。第七方面，这卷书信当中对比于其他的保罗书信没有提到太多的教义，没有提到太多的教义。第八方面，这卷保罗书信的写作风格呢是非常不拘礼节，是非常个人性而且直接的。我们知道保罗跟这个教会之间的关系，他有非常迫切的期望要继续牧养扶持他们，所以这个语气当中有这方面的特色。第九方面，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写作方式和他的强调之处，我们可以更认识保罗这个人。他可以说是包含了机智、爱和谦卑这三方面的质素，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位使徒。所以在这个书卷当中也包含着典型的新约书信的特征啊。内容上我们知道实在是因为教会有一些的问题，仿佛是医生诊断之后他开了药包了药，借着这个书信送到这个教会，期望帮助恢复这个教会的健康。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书信呢在新约当中的位置。我们了解这是保罗最早成书的一卷书信，在我们以前的讲义我们读过关于整个新约书卷它的要义以及树状结构。我们知道在整体基督教教义的教导当中，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会谈到在末世论里面的基督再来真理的教导。所以这是帖撒罗尼迦书信我们了解在新约所有的书信当中它所占的位置。下面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要旨。在要旨方面我们了解就真正反映了保罗写作这个书卷的目的和动机。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基督的再来。基督的再来在书信里面有许多关键性的教义经文，主要都是提到教会被提，教会被提。那么提到基督第二次降临的真理里面，那么在这个书卷里面主要是提教会被提这一方面的真理。那当然要提这个真理其实跟其他的本书的要旨也是很有关联的，因为这卷书当中同时也是为着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和忍耐来感恩。因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教会呢也面对着相当的患难，有一些肢体正在苦难之中，所以保罗以这个基督再来当中被提的真理其实是一个安慰的信息。那么从这个安慰的被提的信息当中也会劝勉信徒 要过圣洁的生活，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所以在这个被提的真理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它主要是为着安慰。所以经文里面呢，除了有真理的教导，也会提到这个被提真理的根据，以及被提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件，甚至它的次序哈，在这个经文里面保罗都提出来。这个很有趣啊，似乎是关于末世论的真理，可是这个真理实质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不是说等到死了以后再说吧，等到耶稣再来再说吧。所以这里面引导我们看见基督再来对我们现在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的影响。那么为着这个当时的教会需要受安慰，是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失去了他们所爱的。对于那些已经过世的人呢，他们会觉得说没错，他们了解他们会复活，可是他们仍然悲伤，唯恐说那么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已经过世的他们所亲爱的人不能经历到基督再来这充满荣耀的事件，而且心中也会很大的疑惧，是说那么我们还会在什么时候复活呢？那么这些事情是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呢？实质上我们了解，在初代教会始终会认为基督很快就会再来，应该在我活的时候就会看见耶稣再来。所以当身边亲爱的人过世死了的时候，说真的会有点失望，他们都走了，耶稣怎么还没再来，会有这样子的失望的情绪啊，所以会百感交集，有自己的失望啊，说真的还有一点对上帝的失望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耶稣再来被提的真理对当时的教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研读这个书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每一章的结尾或是靠近结尾的时候，经文当中都会提到耶稣再来，所以是贯穿全书的，在整体当中都会以耶稣再来的真理来做一些交代。那么在这个书卷当中呢，也贯穿着关于保罗个人的侍奉作为全书的要旨啊，所以我们也会以这个为大纲，在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当中也会从保罗个人的侍奉为大纲来谈。所以呢，保罗的侍奉可以分成几个段落，首先是从一章二节到二章十六节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会看见说是保罗亲手在帖撒罗尼迦人当中侍奉的时期。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非常凸显的就是保罗提到关于信心的功课，关于信心的功课。那么当中呢，保罗提到帖撒罗尼迦人的见证，也会提到他个人的服侍。第二个段落呢，是从二章的十七节到三章的十三节，在这个段落里面呢，保罗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要建立和安慰教会，建立和安慰教会，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提到他离开之后的侍奉的情况，在这个当中充满了爱的表达。所以这里头呢，对比于保罗亲手在帖撒罗尼迦人当中工作服侍的时候，他说是圣灵说话的能力在贯穿其间，而相对当他离开的时候，圣灵的话语和能力仍然在其中发生功效，保罗继续来建立和安慰当时的教会。那么第三个段落呢，是从四章一节到五章的二十八节，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呢是借着书信来侍奉他们，当中充满了盼望。所以你可以看在整个帖撒罗尼迦的前书里面，第一个段落充满了信心的语气，第二个段落在保罗离开之后充满了爱的表达，第三个段落保罗在书信当中的教导劝勉带给这个教会非常多的盼望。所以在期间呢，我们除了能够认识帖撒罗尼迦人的见证，我们也更认识保罗的侍奉 和他的心态。那么在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关于救恩的真理，关于成圣的真理。那么在其中呢，保罗会回顾他自己的个人的服事的经历，以及也会前瞻，他会期望他继续在主再来的真理当中，他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观如何继续引导他未来的侍奉。所以在这卷书里面，我们一面研读，一面也会归纳一下关于一些主再来的真理，根据圣经的教导如何贯穿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态度，影响我们的人生观，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在这个书卷里面，我们当然会提到一些教义，特别要归纳出一些关于主再来的真理。那另一方面呢，其实保罗主要的目的不是停留在一些知识性的东西，而是提醒我们根据这些真理，那么我们应该要如何生活呢？最后我们来有两个温习题。第一个，请问你还记得保罗写作帖撒罗尼迦前书他写作的地点和日期吗？第二个温习题，请问保罗写作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动机和目的，请问保罗写作帖撒罗尼迦前书有什么动机和目的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当我们呼叫你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你不只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不只已经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你还要再来。感谢你，主啊，你的再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期待。主啊，知道那样子的等候的态度，帮助我们现今可以活在你的面前是挺身昂首的。谢谢主，主知道在你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主你引导我们在永恒当中与你同在，是好的无比的。谢谢耶稣，让我们常常活在这个盼望里面，使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来认定你，处处表明我们所等候我们所仰望的就是你，不是别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一课就要开始进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正文了。从本文当中，我们从44课、45课和46课，我们会用三个单元来研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谢谢神，就算我们在苦难当中，你会发现耶稣都知道他自己所成全的救赎，以及他还要再来接我们的那个真理，整个教会背体的真理，是我们今天仍然在等候，仍然在愿意亲手服侍、劳苦工作、彼此服侍的最重要的动机。我们渴望在研读这个书卷当中，上帝要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若是你手边还需要我们的讲义，记得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特别在这些保罗书信的研读当中，若是您在收听当中有不清楚的，或是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用这些方式跟我们联络，我们将尽我们所能的为各位做解答。也上帝祝福大家，渴望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不是孤单的，也不只是跟收音机里的老师哦，希望在收音机的旁边我们是有属灵的同伴，就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样，有属灵的同伴一同来追求圣洁。上帝祝福我们啦，我们下一课再见啦，拜拜。